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美国最近在拉丁美洲扩大的反毒品行动。啊，这个行动其实不光是涉及到军事方面啊，其实也涉及到了一些对于当地政府施加压力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听起来很复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就直接开拆这些背后的这些细节。
好，我们先来聊第一个问题啊，就是特朗普誓言要干预哥伦比亚的毒品走私，它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行动有什么特别的？
这个行动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主要是针对远洋的船只的一些军事打击，但是现在呢它有一个新的动向，就是开始通过一些威胁来向这个地区的政府施压。就比如说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面直接点名了哥伦比亚的总统，说他是一个非法毒品的领袖。
OK，
然后并且，还说要停止对哥伦比亚的所有援助，并且可能会采取一些单边的行动。
哇，这是非常非常强硬的态度啊！
对，所以这个就导致了美国和哥伦比亚的关系一下子就变得很紧张，然后同时呢，也让这个原本就很复杂的反毒品的行动更加的复杂了。因为现在专家和一些前官员都开始担心说，这个反毒品的行动和政权更迭之间的那条线越来越模糊了。
对，美国对委内瑞拉的这个施压的策略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现在又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美国的这个策略其实它的核心还是通过一种极限施压的方式来希望能够逼迫马杜罗下台，但是这个事情呢，他们自己也承认可能不会很快的发生。然后另外呢，就是美国也在这个增强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存在，比如说在委内瑞拉的沿海部署了很多军事力量。这个也引起了马杜罗的强烈的反应，他就说这是一种挑衅，并且他也致信给特朗普说，委内瑞拉并没有参与毒品的贩运，并且他也希望能够通过一些数据来证明这一点。
听起来好像双方的这种对抗性的言论和行动好像是在升级啊。
对，确实是这样。然后特朗普也公开的表示说他已经授权了中情局可以对委内瑞拉进行一些秘密的行动。也有一些官员透露说，虽然现在直接打击委内瑞拉还不在选项之内，但是他们的计划是先封锁住南部的边境，打击海上的和空中的毒品的运输路线，同时呢，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来削弱马杜罗的执政基础。
你觉得美国最近在加勒比海的这些反毒的行动有什么比较值得关注的新的动向吗？
就是他们在加勒比海展开了为期7周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然后通过空袭的方式击沉了7艘船只，导致了至少32人死亡。这些人呢，白宫把他们都描述成是毒品恐怖分子，并且说他们是跟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一些犯罪集团有关联的。
哦，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措辞。
对，而且就是这个行动呢，它的范围也在扩大。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针对委内瑞拉的船只，后来呢，就包括了其他国家的国民也有被空袭致死的，比如说有哥伦比亚的，还有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然后甚至他们在最近的一次行动当中还抓了幸存者，就是2名船员，他们一个是哥伦比亚的，一个是厄瓜多尔的，他们现在已经被遣返回国了。
那美国这样的在拉丁美洲展开这样的军事行动，会引发哪些法律上面的争议和国际社会的反应呢？
就是有一些分析家就说啊，美国的这些行动其实是在试探国际法的一些边界，比如说切断对哥伦比亚的援助，然后试图去推动委内瑞拉的政权更迭。包括最近的这个特朗普还发了一个通知说，美国现在是跟贩毒集团处于一种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状态，就是他其实是在给自己的这种军事行动寻找一些法律依据。
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立场啊。
对，因为就是两党都有一些议员，他们都要求白宫能够对这些行动的法律依据做出解释，然后也有一些人就质疑说，这些被打死的人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罪犯， 包括有一些议员也提出了说要特朗普在进一步行动之前要得到国会的授权，但是这些动议都没有通过。
那美国和哥伦比亚现在他们的这个安全合作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可以说是很紧张，因为现在美国在拉丁美洲进行了自30多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然后这个就跟哥伦比亚产生了一些摩擦。另外呢，就是美国还指责哥伦比亚没有尽到自己的国际禁毒义务，甚至在上个月取消了对哥伦比亚的这种认证，就是相当于一种非常严厉的警告。
哇，这听起来对两国的关系冲击很大呀。
对，但是呢大部分的美国对哥伦比亚的援助其实还是在继续的，因为有国会的和国家利益的一些豁免。然后同时呢，就是两国的官员也在努力的去防止这个安全合作彻底的破裂，因为自2000年以来，美国已经向哥伦比亚提供了超过140亿美元的援助。这些援助对于哥伦比亚打击可卡因的生产以及武装集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今天我们聊到了美国在拉丁美洲不断扩大的这个反毒品的行动，然后从这个行动当中非常有争议的一些军事打击，到对于当地政府的一些施压，再到这个行动背后的一些法律问题，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影响也非常深远的一个话题。
OK 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